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昨天我们开始研读旧约的尼希米记，这卷书跟以斯拉记很相似，同样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情形。尼希米记一开始是讲到选民尼希米从一个同胞的口中得知国家遭遇的灾难，他听见之后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现在让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五节的经文。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是一篇十分伟大的祷告。大而可畏原来的意思就是伟大而可怕。神是一位可敬的神，也是一位可怕的神，但是他同时又是守约施慈爱的，不过只是向那些守他诫命的人施慈爱。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和慈爱，也看见他的审判和恩典。接着我们来读第六节，就是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六节。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请留意尼希米所用的词，他没有说我来承认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他乃是把自己包括在内，这是他们所犯的罪，连尼希米本人和他的父家都有罪了。尼希米察觉到自己的罪和以色列人的罪是一样的。今天我们为自己国家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尼希米承认，以色列人之所以落到这样可怜的光景之中，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他才痛切地在神面前悔改认罪，这一颗心是神所悦纳的。好，接着我们读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接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从尼希米的祷告中，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笃信圣经的人，他认识神的话，他也知道百姓 的确是忽略了神的诫命。接着我们来读第八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尼希米不单是相信神的话，他同时也相信犹太人必要返回耶路撒冷。他虽然是一个平民，但是他对神的话语了解得十分透彻。今天我们作为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应该努力地研读神的话，了解神的心意。接着我们读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九节，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尼希米对神说，神啊，你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不听从你的话，你就会把我们分散，而我们的确是没有听从你的话。但是你也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归向你，虽然我们流落在天涯海角，你也必把我们带回这地。尼希米知道，以色列人的命运是在于他们对于神的态度。他相信他们必有归回的一天，他也期待着这一个日子，并且积极地朝这一个目标祷告。接着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的经文，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尼希米希望神能够使用他，但是他不敢跑在神的前头，他只是祷告和等候，他也甘心地把自己交出来，随时听命，等候神的差派。尼希米在祷告中提到王的时候，他原来所用的字只是这人而已。后来尼希米向王请求准许他返回本国，但是在他采取行动之前，他是先祷告神的。尼希米记第二章所讲的是尼希米返回耶路撒冷，他是求王准他返回耶路撒冷的，而他也亲眼目睹家园被毁的情形，于是他就鼓励人民重建城墙。现在让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一节的经文，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请留意，这正是但以理书中七十个七开始的时间，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在这个预言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尼希米是一个性情开朗、深得人心的人，他在亚达薛西王面前做酒政。所谓酒政，他的工作就是替王先尝一切王要吃喝的饮食。比方说，王想喝酒，尼希米就要先尝那杯酒，然后才可以给王喝。目的就是看看有没有人在食物或者是饮料中下毒。所以，尼希米的工作是有危险性的，他也可能会因此中毒或者是丧命。不过作为王的酒政，尼希米有很多的机会见到王，跟王在一起，甚至于可以说成了王的朋友。 也许王在下决策的时候也会顺便问一下他的意见，所以做九正官的有时候也兼做参谋的工作，为王出一点主意。由于尼西米仍然留在被掳之地，所以他很希望可以借自己的职位给予同胞们一点的帮助，而他也实在关心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于是尼西米准备去请求王，可是他还没有预备好。有一天他面带愁容地出现在王的面前。自从他听到家乡所遭受的灾难之后，他就忧心如焚，经常进食祷告。可能是由于他的心情不好，精神不够，所以显得倦容满面，而且十分愁苦的样子。过去他是一个开朗乐观的人，如今却换了另外一副的样子，连王也看得出来。接着我们来读尼西米记第二章第二节。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尼西米并没有察觉自己的面容已经把内心的感伤流露了出来，他其实是尽量隐藏着掩饰着的。于是王很坦白地问尼西米，你为什么这样愁烦呢？你不是身体有病，而是内心愁苦，一定是有事情困扰你。于是王就叫尼西米说出他心中的事来。尼西米听见王这么说，内心感到十分的恐惧。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尼西米说，愿王万岁。他是一个酒正，常在王的面前为王尝食物，他每天都要说这样的话来恭贺王的。而且尼西米也是真心的希望王有好的健康，以表示自己的忠心尽责。跟着尼西米就向王说出他心中愁苦的原因来。他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接下去我们来看第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这是本书中头一次的出现于是这个词。我们已经在前面讲过，于是这个词在全书中一共出现过32次。这个于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说明尼西米稍作停顿，好好的预备他下一步该做的事。他并没有说多余的话，或者是转弯抹角的兜圈子。他在王的面前默祷天上的神，求神赐给他智慧和合适的话语。王十分大方地问尼西米，既然他有这样的愁苦，有这样的难题，那么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呢？你有什么要求呢？尼西米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中好好地跪下祷告思想求问神，他乃是用一点点的时间向神默祷，但是他内心的迫切和诚恳，神已经看见和悦纳了。其实我们的祷告也不需要很长很长，神所看的是我们的内心，而不是我们口中所出的词句。接着我们读尼西米记第二章 第五节，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尼西米希望王能够恩准他离开王宫，往自己的家乡耶路撒冷去重建那城。这是一个大胆的请求，尼西米也不晓得王会有怎么样的反应。让我们来读第六节。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需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王后坐在王的旁边，这个描述有什么样的关系和影响呢？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可以推想，尼西米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九正官，他追随王已经有一段的时间，跟王后也很熟悉，可能王后也十分的欣赏他，所以当尼西米提出要求要回国的时候，王后可能会助他一臂之力，待他求王批准。在王考虑的时候，王后给予正面的支持，当然就很快可以做出决定了。于是王答应了尼西米的请求，并且问他此行要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很明显的，王十分的喜爱尼西米，所以希望他能够再回来。如果尼西米是出于诡计，他大大的可以一去不回了，但是他却不是这样的，他定了日期给王，于是王十分的欢喜，准许他回去。尼西米在与王的对话之中没有浪费一字一句，他所讲的都是他希望能够达到的，结果就给他成全了。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尼西米想到此行会遇到的困难，因为路途遥远，他要经过很多的地方，可能会有危险或者是有阻碍，所以聪明的尼西米就求王赐给他诏书，这样可以沿途的给各地的政府官员看，以证明他的身份和给他的保护。接着我们来读第八节，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沙，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银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尼西米所信靠的是天上的神，但是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也懂得利用他的权力。在王答应他之后，他就立刻的请求王给他支持，不但沿途保护他能够通行无阻，并且在实际的需要上面支持他，王都一一的答应了，因为神帮助了他。让我们来读第九节，就是尼西米记第二章第九节的经文。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王对尼西米的厚恩由此可见，他并没有让尼西米独自一人回去，他命令波斯的军队护送他，一直到河西的省长那里。神感动了王的心，使他乐意的帮助尼西米，这是尼西米深深知道的，所以他一路的行程都通行无阻，十分的顺利。当以斯拉得到王的批准， 让他回国的时候，以斯拉其实也想得到王的保护，可是他却因为早已经在王的面前述说神对以色列民族的保护与引导，和讲述到神的大能，所以以斯拉就不敢开口求王什么。他生怕王反问他，你不信靠自己的神吗？所以他没有得到王什么样的保护，他只是单单的倚靠神。但是尼希米却是觉得这是他的权利，他是有权取得王的护送和支柱的，因为他也是政府的官员。其实神引导人的方法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他这样带领以斯拉，但是却没有以同样的手法去带领尼希米，个人所得的引导是不同的。今天神对于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都有不同的安排和引导，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两个人在同样的遭遇当中，一个会有这样的解救，而另外一个也许是别的出路。我们不用跟别人做比较，也不要将自己所行的路加在别人的身上，要别人跟自己有一样的决定，一样的选择。神的道是高超的，不同的。要紧的是我们寻求神，并且顺服在他的旨意之中，跟随他的引导，这样就无往而不利了。我们读第十节，何论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当尼希米到达目的地之后，他立刻遭遇到敌对的势力，也遇到了三个敌人，就是何伦人参巴拉、亚门人多比亚以及亚拉伯人基善。这是本章第十九节所提到的。这三个人是敌对神，有敌对以色列人的，他们拦阻圣殿的兴建，现在又来拦阻重建城墙的工作。当尼希米随同军长、马兵等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而且大得鼓励。他们知道尼希米是波斯王的酒政，是前来帮助他们的，所以十分的欢喜。但是这个消息却是令以色列人的敌人十分的恼怒，他们大大的不悦。好，接着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十一节。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这一节的圣经很简单，就只讲出尼希米到了耶路撒冷，其中并没有叙述他沿途的经历是怎样的刺激惊险，只是平时的讲出他就这样到了耶路撒冷了。好，接下去我们读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十二节的经文。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我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尼希米抵达耶路撒冷之后，住了三天，他是静悄悄的行事，不想惊动城内的百姓，所以他夜间起来出去巡视，想要知道本国的环境和实况到底如何。他没有带仆人，就只是他一个人，他是一个平民，所以他的行动可以很自由。好，今天就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的查考尼希米记第二章， 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同心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不同的时代兴起不同的人来为你工作。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或者是祭司，或者是官员，或者是平民，或者是国王，你都使用他们。今天我们也在你的面前把自己预备好，随时等候主的差遣。主啊，我们也知道在你的永世计划里面所做的工是有永恒价值的。我们看见以斯拉怎么样在圣殿建成之后做复兴的工作，我们看见尼希米怎样重建圣城的工作，都记载在你的圣经里面流传千古。不但如此，我们也相信他们在神的面前要得到奖赏。主啊，愿你恩待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忠心侍奉你的心。我们也靠主站立的稳，不怕撒旦魔鬼的攻击和惊吓。我们靠主做刚强的人。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借着广播来学习你的真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